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华人张金文今年75岁，作为一名年长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定居悉尼后，他发现英语成为自己在澳生活融入并享受晚年生活的最大障碍之一。虽然接受过大学教育，但张金文说自己的英语水平完全不行。来澳后，就连出门买菜、坐车、问路，由于无法张口说英语，都变成了一种心理负担。
我是一个这个老年移民，来到这里已经是第7个年头。我是做工程技术的，就是建筑工程。其实我知道应该怎么说，我羞于出口，张不开我的口，所以就等于是真正的哑巴英语。那么到这儿来以后，我就想我首先要改变哑巴英语。我即使是我说非常简单的话，我要能说，我对任何人是不是我都应该能表达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买菜、买药、理发、旅游、问路等等。
几个月前，张金文决定入读社区英语学校，通过重新系统性的学习英语，走出华人聚居区。
我现在学的是 post beginner 课程，相当于中级班课程吧。当然就是语言培训嘛，从知识上、技能上，在原来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很坚持，没有特殊情况没有落下这个班。上课老师，这个学院它是一个精心的编辑团队，他把这教材。并不是直接套用什么雅思啦、什么新概念啦、什么举国章啦，不是，它是给它融合，然后编出一个适合这个学院定的找工作、寻工，或者是这个提高水平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认为有一定系统，比如每堂课它有一定的主题，它不是说漫无目的的。他就是比如今天讲购物，明天讲旅游，后天讲医疗，再后天讲需要生活，再后天讲这个体育活动，给自己压力。老师说英语，那么我听得好不好呢？不见得全懂，但是我努力去听，逼着自己，就是去掌握老师教的这些东西。
张金文学习的秘诀还是他几十年前当学生时的老办法，记笔记、做作业。为了进一步练习，他还开启了题海战术，上网搜寻课程和刷题。
学校安排作业，我会很认真地对待。这等于我有幸于我有一定基础，那等于你弄来的作业，我认真学，尽快做。这样的话，就等于是给自己始终保持一定的压力，这样来学。除此之外，因为我感兴趣嘛，我等于还有没有别的渠道来学。比如说我从 YouTube 上去学英语。 YouTube 是那些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你可以自己选择听说读写。我每天拿的时间客观的说，实在的说，都不少于5个小时，已经6年了，就是从2020年到现在。
张金文的笨办法还包括记笔记，每天看到不同的新单词、新的英文知识点，他就会写到笔记本上。6年以来，用这种方法，他用掉了10几本笔记本。
英语它不但是个知识，它还是个技能，它还是个桥梁。它还是个窗口，你只有掌握这个工具，你才能跟这社会不脱节，跟人流不脱节。这样的话，就通过它作为工具，来再学习别的东西。比如说，我能学习历史，我能学习地理，就是澳大利亚的。我学了一年以后，我就拿到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大百科全书，这个名字就叫《澳大利亚》。 就完全介绍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地理气候。我并不是通过它来学这个什么语法了、记住单词了，我不需要，因为我单词基本会了。我最起码我认为我能够掌握常用的3000单词，那么语法，它就是咱们如果归纳的话，这语法就是16个时态，我至少能够，非常详细的了解10个常用的时态。学了这个英文，就感觉自己的眼界宽阔了，哎，就是看东西也不发怵，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就想，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哎，一看那个，那是什么意思？只要我看到我不明白的，我就感到心里很不痛快。但是我就等于，如果努力学习掌握了，那我就心情很好。比如说 ，I would like to know， how use English， to express my feelings， my plans。
现在张经文已经敢于开口说英语，他还惊喜地发现掌握了基础英文之后，在澳大利亚他不仅多了一双眼睛，能读得懂街上的标语，看得懂书中的简单文章，还长了一双腿，能敢于走出家门，走出华人区，去点一杯咖啡，去餐厅吃一顿饭。
因为我从学生时代我就记住一句话，好脑筋不如烂笔头。那么我年纪大了，我年轻时候记忆力很好，学习欲很强盛，现在年纪大了，到了澳大利亚就已经接近70岁了，那么我脑筋记忆力按照生理规律已经下降了，但是我怎么学习呢？我没有记忆力没法学习，我就仍然持续地发挥我这个爱做笔记的习惯。做笔记我就拿这个32开的本子，120页的本子的螺旋的，就好翻篇的，然后我就凡是我看到的东西我就写下来，这样的话应该说是个传统的办法，没有充分的利用现在的 AI 手段。如果有可能，我甚至可以回溯，说给一个介词啊 up， 跟 up有关的是多少个短语，然后他们的典型例句是什么，像类似诸如的都能有。我每天都能够记载6年来啊不少于10页每天。
统计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说普通话的人群中，有30%说不好英语或根本不会说英语。有研究指出，英语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在澳大利亚开启新生活的能力，包括求职就业以及建立社会联系等方面。悉尼华人刘美娜2014年随伴侣移居澳洲，她告诉 SBS 中文普通话，当时自己的英语水平接近于零，这让她连出门买菜看病都困难重重，更不用说与孩子的学校老师沟通或参加家长会等活动。
我基本上没有办法说完整的一句话。当然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学过英语的，而且学了有中学开始学嘛，但是可能因为我是学渣的原因，所以不太行。对，就是寸步难行啊。对，你出去你真的你想表达一个什么，甚至我当时因为其实我一来的时候是在阿德莱德，我去到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就是问他这个店什么时候关门，我说不来，就没有办法去说。对，哑了，真的完全是哑的，很焦虑，那段时间真的特别特别焦虑。而且后来就是又怀孕了，然后就是你从中国就是感觉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啊，突然间来到澳大利亚，然后人生又地不熟，没有朋友，任何朋友都没有，落差感特别特别大。
悉尼华人王翠英也有类似的经历。王翠英曾是一名财务专员，10年前来到澳大利亚。
我在来之前，我的英文水平大概也就是可能在小学程度吧，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也没有说特别学英文，所以说就不是很重视英文嘛。但到这边来了以后，到澳洲来了以后，我就发现说你这英文，就是说英文水平不够是不行的。因为你要融入这个社会，你就一定要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因为这个英语障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他呢，就是说我就不敢出去交流， 然后就说你找工作嘛，他很多都是英文的，然后你很多东西是看不懂，然后也不知道说他的要求是什么，需求是什么。
在 Centerlink 的推荐下，刘美娜决定从零开始前往一家社区语言学校学习英语。
其实我说实话，我来的时候是很懵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被 Centerlink 推着过来，但是我到了 MTC 发现，我就是发现这个课程呢就特别贴切生活，课程很多，就是很非常的日常化，比如说数学，当然我数学个人认为是比较好的，数学还有一些电脑一些基本的那种 Word 的那些一些操作，然后语言就是我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我的听力，然后我的 writing 也提高了很多，个人认为，对，听力和 writing 就提高了特别多。对，虽然说我的口语还不是特别好，但是比如说但我也跟我孩子学很多，孩子只讲英语，然后比如说出去我要就是办一些事情啊，或者打电话啊，客服跟那些人沟通啊，我都是虽然讲的不好，但是我是真的我在开口，我觉得每一次通完电话办完一件事情我就特别有成就感。一开始去到银行，因为刚来澳洲很多银行，然后去到 Centrelink 就完全我就是哑巴的，包括第一次进入到那个澳大利亚，在机场出关的时候也是完全都不行的，就纯粹是我的那个伴侣真的靠他张不了口，虽然我能听懂一点，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沟通，任何一个字都不行。对，而且当时我也没有驾照，什么都没有，就是感觉自己被困住了那种，画地为牢的那种感觉。
如今刘美娜作为一名单亲妈妈独立抚养孩子，他坦言正是语言学习让他逐渐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事物，不再事事依赖他人，也让他在这片新的土地上重新找回了自信与掌控感。
我其实我很满意现在的状态，当然我可以提高的更多，但是因为我是单亲妈妈了，现在对，包括我今天早上跟校长去，还有他的班主任两个在跟他们去 meeting， 我也可以说，对，都能听懂也能说，对。
而对于王翠英而言，学习英文则让她重返阔别多年的职场，找到了一份在咖啡厅的工作。
我一开始我是找像那些管理层啊、办公室啊这些文员的这些工作，但是呢，他们的要求都挺高，英文要求都特别高。那么呢，后来我就想想，我自己应该是要从基础做起，所以呢，我呢就是说去想去提高我的英文。那他们挺好，帮我找了说这份工作了以后呢，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可以在咖啡厅里面跟很多顾客去交流，用英文去交流，这样也大大提高了我的就是英文水平，我的那些社交水平。然后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啊，不同国家来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去交流。这样就更可以让你就是说你的英文提高的更好。
王翠英坦言，作为年纪稍长的新移民群体成员，最适合他的方法是把学校学习和日常练习结合起来。
我学英语呢，我呢是活跃一点的那种，就是我喜欢说我今天在老师这边学的东西，学的单词我觉得特别有用的，而且他们教我的一些句型，我就会马上我会拿到，换学以后我会拿到朋友之间，或者说去跟当地的人会去交流，会去跟他们说，然后我就会记得这个老师教的单词，因为你多说几遍了你就可以记得住，那个就比较实用。就是说你去讲完以后，他有的人就有的澳洲人他就特别好，他会告诉你说我们一般不这么说，然后他们告诉你说我们是怎么说的，我们地道的英文是怎么说的，我就心里面就会特别高兴，而且你在那种场景下你就记得特别清楚。像那种谚语一样的，就是说我说今天下了好大的雨，那么我之前说的呢就是说 it's big raining， 但是呢他们就会教我说，他们就是说在这个本地他们不是这么说，他们比如说像it's raining cat and dogs， 这样呢我就会记得住说原来是他们是这么说的，多说几遍，你以后跟别人交流，你就会非常顺口的就出去了。
严景廖是悉尼 MTC Future Ready 的项目整合经理，这是一所为非英语语言背景的移民提供语言和就业技能培训的非盈利机构。 在新州范围内为移民免费提供英语教学以及相关支持，以帮助他们提升就业能力，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我名字叫严谨，然后呢，我们是来自 MTC Future Ready， 我们公司是非盈利机构。那我们公司有很多的不同的项目，我们做那个帮大家找工作，然后帮大家提高英语，有我们的培训项目。
严谨介绍说，每年在他们学校就读的学生约有6-7千人，而他观察到新移民来澳后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难关。
就是说 skills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说是说在就业啊，在培训，对吗？那我们在澳洲的话，你在就业就是需要就业的话，英语首先要提高。那我们大部分的移民可能英语就是不是很好，那我们需要提高英语，这是第一步。然后但我们也里面也有电脑课程，就是那大家电脑技能不行也没办法工作，所以要提高电脑课程啊，电脑的技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数学方面，就是你要基本的那个数学运算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也 cover 的一个部分，这样子。人群呢是15岁以上，没有在高中入学的所有澳洲公民或者澳洲永居。然后呢也适合部分澳洲邻居，那邻居的呢他有一部分的那个叫是签证的要求，对，目的是让他们提高他的英语水平，提高他就是能适应这个社会的能力，然后之后能找工作或者是再读书，就再教育，他可以往下读3级证书、4级证书或者再高，这样子。就说我们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有教那个就是跟3级证书合作教那个叫什么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那读完这个呢是其实可以去做办公室工作的，对吧？所以然后也有就是别的肯定是没有问题，任何人就我们其实有比较高水平的小那个学生，他是要提高的那个他的水平，但当然也有最基础的，就是零基础的也是欢迎可以过来读的，这样子。你每天都可以入学，然后你如果找到工作你随时可以离开，是这样。所以是 ongoing 的一个课程，因为我们学生分两种哈，一种呢是就是说找工中介推荐他们过来读的，那他们就是规定他必须读书这样，但是呢有一部分是自愿的，可能我们大部分的学生是自愿的，那自愿过来读的话，他其实这个2年是不受限的，等于说2年之后可以长期读下去，读到你就是我们教完我们所有的课程为止。但是你知道很难的，你教到比如说3级、4级的那个英语水平其实相当高的一个水平，那可能大家就是相当于是可以完全继续读书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这在华人社区，尤其是配偶移民和父母移民群体中尤其如此。他们往往在祖籍国拥有丰富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但因为英语水平有限，难以在澳大利亚找到符合其技能水平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尤其是可能就是不是过来读书的移民，不是技术移民，别的途径过来的移民的话，他们的英语水平普遍的不是很高，但而且尤其体现在口语上，就我们中国基本上学过来说是哑巴英语嘛，可能读写可能还行，但是呢就不大会说，不大会听，那这个呢在生活中就会导致很大的不便利。如果除非他住在华人社区，但即使华人社区，你还是需要用英语去做一些交流的，你比如说去 service Australia， 像这些政府机构，那你没有中国人的那个员工在那边帮助你的话，你是没办法去就是办你的事情的，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说，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个是真的很必要，因为这是英语就是这个社会的通用语言。那你相当于说你在中国你不会中文，同样的一个概念。
严谨说，非技术移民可能往往会选择居住在所谓的华人区，但这对英语学习者而言其实并不十分友好。
我们其实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移民，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对中国学生来说，或者是包括对移民来说，我觉得主要针对性就是刚才我说的口语，他的那个读写可能还可以，但是听说肯定是比较弱的，所以重点在于就是说我们要真的给他们一些基础的那些词汇啊，基础的架构，让他们敢开口说，能敢表达，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课堂里面会有很多那种活动，游戏啊，那种口语交流的那种活动，让他们来多点这个锻炼。所以呢就是对同学们来说，他在外面像比如说住在 Hurstville 的话，其实你去买菜你也用中文，你去吃饭也是用中文，其实你英语锻炼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你在学校里反而就会有一些英语锻炼的机会，因为老师会组织那些活动给你。所以那你这样子你锻炼到了，说他就是敢开口了，敢开口，那你越敢你就英语就会越好，那个口语就会越好，这样子。
他表示，对于新移民群体最重要的是克服不好意思的心态，并了解从何处能够获得相应的帮助。
新移民的话，我是觉得说，首先就是要适应好社会，对不对？那你但是要怎么样适应好？那你首先就是有一个口语上面的提高，或者说你口语很好了，那你得敢说话，敢在这里跟当地人交流。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了解这里的一些服务、一些项目。就是说很多人来了这里，可能用的还是国内的思维，但是其实这里很多思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很多的政府资助的一些免费的项目、免费的服务。你不去了解的话，你是不知道，那你就是会错过这些机会，对吧？因为就很多，比如说政府我们公司提供的，或者我们政府提供的那些帮助你给你改简历的，比如说或者是帮助免费的一些课程啊，让你能更进一步的让来包装你再去找工作的那些服务哈，这些在国内是闻所未闻的，但在这边是很普遍的一些服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思路要打开，然后了解这里的一些项目啊。然后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找到一些社团、一些组织。那你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就是很难，你总觉得说哦，这里你不认识任何人，然后环境又是陌生的，又是说英语的，那你很难适应。但你如果找到一个社团，这个社团里面不管是说是中国人的社团，或者是别的国家有别的背景的成员的一个社团，你有一个社团了之后呢，那你就会觉得说你是属于这个社团的，那你就是感觉放松一点。那你有需要帮助，你也可以到处寻找帮助，然后找到需要的帮助。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